书接上文，常州的主将金太昌跟他的老婆玉兰定下一条计，要献城投降。这主意是玉兰出的，因为这女人不白给啊。在被窝里，她跟丈夫先分析了形势，方腊能成得了气候吗？胡掰，那都是乌合之众啊。趁着大宋朝廷腐败，他钻了个空子，占领了八府25县。大宋要明白过来，一派大兵来，肯定得趴个膀。现在这不在这摆着呢吗？宋江没怎么费劲就渡过大江，占了运州，占了丹徒，现在大兵赶奔常州，势不可挡啊。我们干嘛去那个倒霉的？不如投降，还保大宋。那宋江肯定不会亏待咱们。金太昌最后一狠心，就这么办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说我反复无常也好，说我没有主见也好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他在被窝爬着起来，让老婆把灯整亮了，开始在灯下写书，给宋江写了封信，把自己的意思做了表达，同时定好了明天晚上三更天，我大开北门县官投降，让宋江准时派兵。上写签下坠之外，信写好了，叫他媳妇帮着看看。玉兰一看没有什么闪失，这信就定下来，然后密封之后揣到怀里了。金太昌一晚上也没睡好觉，这第二天魂不守舍，就好像个空壳一样，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清楚，他心里是心乱如麻。白天骑着马到帅府走走形势，见见吕师囊，见见行政邢德鹏，先问了问援兵什么时候能来。哎，吕师囊直晃脑袋，没有消息，还得等。大将军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坚守常州，今天晚上我接班，哦，我巡城，您好好歇息，邢大帅也好好歇息，都累了十几天了。两个人点头答应。哪知道金太昌想的是啥呀？这就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金太昌全给稳住了，盼到太阳落了，长了灯了，他也算差不多了，开始巡城，全身披挂，挎着宝剑，有人给拿着弓箭，他就偷偷把这封信绑在箭杆上了，随身带着。到了北关，手扒着垛口往城外观瞧，再赶城外，马号挨着马号，连营挨着连营啊。宋江手下的骑巡是一队挨着一队，他看得清清的，那些宋朝当兵的指手画脚往城头上指挥着。行政一看差不多了，再一看身边都是贴心的人，他抓着机会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对着城外啪吱就是一箭，那箭正好落到地上。宋江手下的齐巡发现了，哎，放冷箭呢，你没想想离着这么远你能射中谁呀？真是开玩笑。哎，哥哥，那箭杆上好像有东西，下去看看。有人从马上跳下来，到近前捡起这支箭一看，有一封信，给谁的？我瞅瞅呀，交给宋元帅的，快送去，这是有事儿。没敢耽搁去报宋江，把箭和这封信往上一递。宋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在灯下展开书信观看，吴用、卢俊义都在两旁陪着。看完戏之后，宋江大喜，天助我也。嗯，吴用也乐了，但是卢俊义多了个心眼儿，宋哥哥，军师，人心叵测呀，预防其中有诈。吴用一笑，您放心吧，绝不会有诈， 我太知道金太常这个人了，原来他就福保大宋朝，后来投靠的方腊，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像这种人是动摇不定，他不是方腊的心腹人呐。眼见大势已去，兵临城下，他能不动摇吗？这是一。另外一方面，咱怕什么？咱们现在的兵力超过他数倍，他无计可施啊。今天晚上我看就可进兵，哥哥您做好准备吧。宋江点头，派李逵、武松、卢智深、矮脚虎、王英、急先锋、索超十员大将率兵五千，早早在北门外等着。宋江统领大队人马等候信息。单说金太昌估摸着这信宋江肯定看见了，这阵儿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了，该着我行动啊。这人都是有备无患，回去跟他老婆一说，什么东西都不要了，把金银细软收拾个小包。今天晚上要成功了就成了，成不了功我带你逃走。咱呢也不在常州待着了，哪没人咱钻到哪儿去。两口子也商量好了，金太昌振作精神，依然巡城。哎呀，盼哪盼哪盼哪！他问掌管时辰的军官：“现在什么时候了？”回将军的话，到了二更二点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二更二点还差一点，二更三点，那就是正好三更天了。别看行了。把事先准备的引火之物也准备好了，直接登上了北门。到北门之后，喝令他手下的心腹人都做好准备。现在什么时候？三更天正点，把信炮点起来。是，咚啪，咚啪啪。夜深人静。这信炮高高升起，一个雷天下响，离着多远都听得真真的。紧跟着金太昌从城上下来，喝令手下的军卒开棺落锁。他手下的人明白，还有些不是他手下的发傻了，将军这开城的废话少说，违令则斩。开城，开城，开城。呲牙牙放下吊桥，城门开开，刚开开城，李逵领着头嗷一声，宋军就杀进常州。这武松怕李逵有失，他太粗鲁，武松抢在前面就问：“哪位是金将军？哪位是金太昌？”金太昌赶紧催马过来，从马上跳下来：“您了是行者武松武二郎。”哎呦，武都头，久闻大名，金姓得见，我就是金太昌，我县的常州城。多谢多谢啊，咱们废话少说，头前带路。好，跟我来，咱们帅府，冲啊，各位来吧。是金太昌手下的人，左胳膊上都包着白巾，干嘛以示区别呀、啊、这混战打乱套了，把自己人杀了呢。要不带这个白巾呢，就不是心腹人。再看武松众人统领大军灌进常州府，李逵带头放大火烧，哎呦，把鼓楼也给点着了。刹那之间，常州城是一片大乱。有人就喊：“不得了了，宋军进城了，宋江的人马进了常州了，跑不啊！”早有人跑到帅府向吕侍郎禀报，吕侍郎是一蹦多高 啊怎么进来的？哎呀，我们没打听清楚，好像有人开棺投降了。谁？好像是金太昌金将军。哈喂，金太昌啊，金太昌，你个白眼狼，自家人把自家人给出卖了。哎，我上这个大当，快些逃走。 正在这时候，行政邢大鹏匆忙忙从外边进来了。大将军，你说这金太昌这小子狼子野心，把咱都出卖了，咱应该怎么办？邢将军，事到现在只有以死相拼，率领你的部下把常州城复夺回来，我给你助阵。待令。你说这吕世囊缺德不？他明明要跑，他嘴上这么说，使唤傻小子。这行政还以为是真的呢，抄枪上马，率领亲兵卫队跟宋军就展开了巷战。不到五分钟的功夫，鲁智深领人就到了，并不搭话，双方动手。那鲁智深够多猛啊！没有十个回合，咔嚓这一大铲，把行政是斩于马下。行政一死是七倒兵散了。宋军在天亮之前是迅速占领了常州城，宋江的大旗飘扬在城头。宋江进了城了，分批声赶紧扑灭大火，是出榜安民，不准滥杀无辜，约束三军打扫战场。等到了帅府，再找吕世囊踪迹不见。吕世囊带着亲兵卫队和自己的家眷八名统制官，这日都跑出十里地去了。这家是个逃跑将军，这些日子没干别的，一战一战就是个跑。单说宋江进城之后，命令军兵弟兄好生休息，三日之后要起兵攻打苏州。这苏州可是个大地方，三大王方茂所在地，要把苏州给拿下来，方腊就等于塌了半边天。因为苏州是座大城，人马众多，宋江事先不能不做好准备。他们在这准备着，暂且不提。单说吕世囊率领残兵败将，急急如丧家之犬，茫茫似漏网之鱼呀。他厚着脸皮败到苏州，把人马安排好了之后，披星吊胆来见玉帝三大王方茂。方茂早听信儿，常州也丢了，润州也丢了，丹徒也丢了，他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。本来他跟吕世囊那交情都不错，今儿不才有点翻脸了。一会儿一看，吕世囊从外边进来了，躬身施礼：“三王千岁，千千岁。”吕世囊叩拜三王：“啊，刀！”再看方茂把脸往下一沉：“我说吕世囊，怎么回事？哎，你给我说说清楚。”“三王千岁，是我指挥不当啊，因此连连落败。再者一说，宋江等人十分彪悍，我万难敌御，败军之将特来见三王千岁请罪。”“好，你还挺明白。丢失了几座关城啊，把我派去的援兵损失殆尽，真是罪上加罪。吕世囊，我要真把你留着，我对不起其他的将官，往后怎么约束我的军队，怎么守把城池，就得借你这颗脑袋使用使用。来呀、啊，把他推到辕门外杀了。”吕世囊一看，心服口服：“杀杀吧，那怎么办呢？”刀斧手往上一闯，抹肩头拢二臂，把他推出去了。还没走到门口这，满营的众将呼啦朝全跪下了：“三王刀下留人，三王千岁息怒，杀不得。”其中有个谋士叫苟正，姓苟啊，那是三王千岁手下的大红人。方茂就问：“军师，你为什么还给他求情？三王千岁刀下留人吧，现在危难之中用人之计。”吕世囊虽然打了败仗了，他一颗忠心没变呢。咱换句话说，他眼见着大势已去，他要倒戈投降了，你怎么办？ 你拿他也没办法呀。再者一说了，常州失守了，情有可原，我们这出了叛徒了。要不是金太昌把咱们给出卖了，常州能丢得了吗？万望三王千岁把他饶了吧，留着他在军前立功赎罪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吧，听你的，推回来。
把吕世囊推回来了，绑绳给松了，吕世囊就跪下了，磕头都带响了，多谢千岁开恩，饶我不死。吕世囊，起来吧，起来起来，
这个熊样，哎，我真应该宰了你。要不是军师众人给你求情，我能饶你吗？换套衣服，坐下，好好跟我唠扯唠扯。
多谢三王。吕世囊长出一口气，谢过给他求情的众将官，也谢过军师苟正，然后更换衣服坐下来，对三王和军师详细询问。你跟宋江接触过不是一次了，你详详细细介绍，不行有水分，有什么你说什么。
是，
啪啪啪，他把这经过都说了。这两个人静静在这听着，有时候方茂不服气，有时候点点头又服气了。你看他下一步想打什么地方？
苏州，他兜着我屁股追来的，肯定用不了几天大兵就来到苏州，希望三王做好防范。
我怕什么？我跟你不一样，这苏州得天独厚，是一座坚城，固若磐石，我怕什么？我叫他有来无回。
苟正一听，哎，三王千岁，古来用兵就怕一个骄字，骄者必败呀。三王千岁，宋军势大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方才您说对了一半，因为我们苏州城转圈都是水，我们怕什么？只要我们坚守住，宋江就没咒念。而且您看见没，他们远路而来，连日开战，人困马乏，粮台救济不上，这样呢，我们在这坐镇着，耗他的精力，等着宋江粮草也不多了，军心也涣散了，我们突然袭击，一战可定也。军师，你那意思，我坚守不出，死守苏州。
对，
马上通报大王千岁，让大王速派援兵，咱就守住苏州不动。咱城里的粮草吃二年都没事，咱怕什么？方茂吧嗒吧嗒嘴想了想，对，言之有理，心想为今之计，我得保存实力。其实我手下100多员大将，一旦开兵见仗受挫，主军中之不利，我那闷着不开兵见仗，等到关键的时候我再发骑兵破宋江。所以他拍了板了，就这样坚守苏州城。没过几天，宋江大队人马就到了城外，有探马兰旗向的禀报，苏州城是高挂免战牌不战。这宋江第二天就列了队了，叫校正官喊破了嗓子，苏州城里的守兵是无动于衷。宋江收兵撤退，第二天又讨敌骂阵，人家还不言语，连着5天皆是如此。宋江有点心焦了，带着吴用、卢俊义10几员大将，30多个人，晚上围着苏州城转了一圈。一看这苏州城池高大，那底座都是条石的，城墙又高又厚，最难攻的苏州外围全是水，大河拦路，水势甚狂，这要硬攻的话得死伤多少人。宋江犯难了，今儿个遇上硬茬子了，怎么办呢？回到军营之中是长吁短叹。吴用看出来了，知道宋江心里犯急躁，
恨不能三下五除二把苏州就拿下来，能那么容易吗？哥哥，你是否发愁拿不下苏州？然也。哥哥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，这打仗不是一种方式啊，您说是吗？军师，你说这智怎么解释？我方才陪着哥哥在巡查苏州城的时候，我发现正好利用咱的水军，苏州城紧傍着太湖，是不是？
是啊，
这就给咱们有用武之地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派几位掌管水军的头领化妆改扮，先探探水道有没有空子可钻，先查明地理，而后用兵也不为迟晚呢。咱们的军兵太累了，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浆洗，做好攻城准备也未尝不是好事。哥哥您说呢？
言之有理。
刚说到这，混江龙李俊、同威同猛，这都是水军头领过来了。
哥哥哥哥哥哥，
小弟不才，这一路之上都是陆战呢，俺们水军一点威力都发挥不出来。我们哥仨打算请令，按军事所说，化妆改扮，深入太湖去寻找水系，看看什么地方能进苏州。哥哥以为如何？
哎呀，三位贤弟如此甚好啊！
咱这样吧，我就唯你三人化妆去探地理，专听你一报啊。
好嘞，哥哥你放心，交给我们哥仨了。
吴用是个精细的人，一看宋江拍板之后，特为把这哥仨叫到自己的帐里头，详细了研究这个研究了那个，三个人做到心里有数，这才领命出发。